这个怪癖把伞跳跳进人缸，看谁先要像欲望。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秋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笛子。本期的嘉宾呢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在我们16期遥远的16期和我们一起聊过以色列足球的陆姐。然后在那一期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没有介绍她的工作，她其实从那个时候之前很多年开始就一直为阿贾克斯足球俱乐部工作。然后最近我们的聊天就涉及到了他的职业转型，他现在所属的部门是属于球探部门，一个我们之前从一直觉得非常神秘但是又没有凑近了解过的这么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很想把陆姐请来，把他可以和大家分享的部分展开讲一讲。那我们先欢迎陆姐，然后让陆姐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刚刚纠正一下，刚刚笛子说的，就是我现在工作它不属于完全属于是球探部，它是，但是有工作一大部分会涉及到球探那样子。
那你先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呗，就它除了属于球探部，还属于什么？
它属于整个青训部门吧，就也不止青训，包括一队其实也有涉及到，就是。是足球部门的一个附属部门，应该说就也很难定义。就刚有说起，我现在即使写 job description 都不知道要怎么从哪里开始写起，但是工作内容是很多关于球探、关于转会，然后关于足球的一些发展那样子。有一个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定义，因为就是我们俱乐部之前也没有这个。部门也没有这个职位，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新的，就估计我们 HR 部门也是在想应该要怎样仔细定位这个职业这样。
从球说起的老听众应该对我们古早那期就是讲以色列足球的节目还挺有印象，因为那期节目其实很多人都挺喜欢的，因为确实是一个很冷门或者小众的一个领域。然后这次请陆姐来聊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作为球迷其实是很少能够触碰到的领域，就是球探嘛。然后刚才陆姐说你没有办法定义自己的那个职位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部门在足球俱乐部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那它具体会有哪些功能呢？
功能的话就是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辅助球探部门、青训部门还有职业队，就是怎样能尽早然后精确的挖到有潜力的球员。所以这是之后我们会聊到，因为我觉得可以先介绍一下，就是就可能有些球迷会对 Ajax 比较了解，然后有些球迷可能会陌生一点。就首先我们是一个，就我们自己也不否认嘛， Ajax 是一个 selling club，我们每个赛季都在卖人，这个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核心业务。然后虽然说不是说所有但是我们现在在考虑啊，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卖，所以就现在其实也是要考虑很多转会策略那样子。就比如说就打比方吧，可能也不能说的太细，就是我们去年夏天的一个转会窗的一个操作，就是可能就是就阿贾克斯球迷可能都有关注到，是一个可以说一个蛮失败的转会窗，就是连我自己也可以这么说，就应该没有人会否认这个事情。就我们上赛季夏天一下子走了太多主力球员，就是 Richard Martinez、 Anthony 去了曼联，然后 Nico Tagliafico 去了里昂，然后 Nusmasoi 和 Guy Hafenberg 去了拜仁，然后包括主教练也去了曼联，就是整个队里主力走了一半，然后主教练也走，然后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买人嘛，就是去年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就对 Ajax 来说我们历史上花了最多的钱买人那样子，但是补来的人就是大家都知道，就左后卫补了 Martinez 的一个某个球员，名字我就不说了，就 Ajax 球迷应该都知道，一个 在荷兰还比较有名。
跟塔里奥菲科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差的非常多，
是。
就是对，跟 Martinez 也差了很多。就是左边后卫一个，还就在荷兰还比较知名的一个年轻后卫那样子。然后 Antony 也有补了一个球员，然后那个球员就我们开玩笑说，他每上场一分钟就值100万，就是他上了几分钟，就我们付了几百万给那个球员。然后他中途也已经离开了，然后另外一边，左边锋位置也是补来一个，就我不记得是不是我们历史上花了最多的价钱买来的一个球员，那样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虽然他每场比赛都有上，但是他的存在感怎么说？他存在感只有每天他来上班下班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把车停在我办公室楼下，然后就听到外面像有 Formula One 车的声音开过，就知道啊，他是来上班或下班。就他有一个非常浮夸的引擎，他的车，所以这是他唯一对我来说有存在感的地方。对，就是还有其他一些人，我就更不认识，就不是我不认识，大家应该说出来也不认识，所以就不提了。反正就整个转会窗操作那样下来，然后等到新赛季开始，大家发现啊，这个好像，不太行，就好像以后不可以那样做，就一下子把所有球员都卖掉，然后没有经过一个深思熟虑，就是有没有一个 replacement，有没有可以接替他们位置的人，就是能不能达到他们，就即使达不到他们同样的水平，但是就起码是需要一个接近，因为毕竟对阿贾克斯来说，在荷甲拿冠军还是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就球迷或者球队对自己的要求，球迷对俱乐部的要求和赞助商对俱乐部要求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所以就是当然那些就买了我们球员那个转会费，当然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嘛。然后所以我们就比如说，之前我有跟笛子聊的时候，就我提起过，就是比如说 Anthony 的一个 case，他我们卖给曼联卖了他1亿嘛，就是大家会说啊，好高的价钱那样子，但是要想到我们把他从圣保罗买来时候花了1500万，就当然相比1亿，好像1500万也没有多少钱，然后我用了2年就把它卖掉了那样，当然加上可能最近有通货膨胀那些，就是。就1500万可能还是值多一点的钱，然后还要算上我们，他那1亿里面我们要跟圣保罗有分成，因为他当时我们跟圣保罗签他的转会合约的时候，他们是有二次转会分成，就具体百分之多少就不能在这里透露。然后还有他经纪人的分成，还有就是我们说我们有补强花费，就是补了右边锋那个位置花的钱，然后就最还有各种其他的花费，然后就最后剩多少？然后就我们要评价，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失去了，就是 Anthony 这样一个水平的球员，可能就所以我们今年没有拿到冠军，然后没有我们失去了明年踢欧冠的资格。然后因为对荷甲俱乐部来说，就踢欧冠是一笔非常多的一个收入嘛，所以就如果没有办法踢欧冠，然后再加上，当然不能说如果 Anthony 留队，我们一定能打欧冠，明年那样子一定会夺冠军。但是，就我们需要有一个分析一下嘛，就是所有的转会还是需要有个策略，就不能说对方给了很多钱，我就觉得啊谁都可以卖那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1亿我们还是会卖，这是。
但是，然而，曼联球迷会觉得是1亿花的也太不值了。
但他们还有买了 Licha，还有教练呢。
是，我以为在俱乐部过往那些转会操作当中，至少也是会，比如说深思熟虑，或者是会有一系列的开会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扯皮和各种各样的，背后的一些就是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嘛，然后。但刚才看陆，就听陆姐讲，好像很多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谁给的钱多，然后综合比较一下就定了这个事情。
对，这个是关键。就俱乐部其实内部还是会商量嘛，尤其当时就是曼联报价 Anthony 的时候，我们赛季已经开始了，已经踢了2场，然后就是他再把他，然后就等于剩给 Ajax 能补强的时间太少了。就如果他7月初就走，就如果去年这个时候 它就转会了。那我们有剩下有2个多月时间，可以就好好的在市场上挑有谁可以来接这个。但就当时已经八月中8月底了嘛，就留给我们时间不多。但就大部分时候，就俱乐部还是内部会商量。但是去年就是整体，怎么说？我只能说，各种策略上有一些问题那样子。就大部分其实我们球员转会，之后就之前一直会有人说，像 Ajax 就谁都可以卖，但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能在自己青训营找到一个 replacement，能找到一个替补上来的人。就比如前2年我们把Matthijs de Ligt 卖去尤文图斯的时候，就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当时的 Jurrien Timber，就现在我们的左中后卫，他虽然当时还在 U18 梯队里面，但我们能看到他是有那个天赋，是可以来一队接 Matthijs 的位置，所以就然后当然尤文图斯给了，我想一下，8000万还是多少，就觉得当然可以卖啊，就然后首先我们自己也有青训顶，就是有人顶上来，所以这是就基本的 Ajax 的一个。怎么说？我们的运营的一个，就你说可以说套路或者怎样的？就从市场上买人，一般是真的青训营这个位置没有人，然后又是一个比较就 panic move 那种，就紧急的需要一些补一些人那样。
哦，可是你们的青训系统不应该就是一直会定期产出吗？就是你们踢的阵型啊，什么都一样，你们在青年队踢某一个位置的人，应该就是瞄准着一队的同一个位置的人在踢吧？应该是这样给他们训练的吧？
对，确实是这样子，但是就会有一些年某个位置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那样，那你只能去市场上买。然后同时的话，就有时候我们会对球队就，毕竟对 X 的要求，你是要在荷甲夺冠，然后还要踢欧冠的话，就你不能全队都是一群小朋友们，就还是需要有一些能镇得住场的那种比较有经验的人，就当然，像提子提到，就是说我们踢所有梯队都是踢同一个阵型、同一种足球嘛，就所有都是每从最小的开始，主要是11人，他们就是踢4-3-3，应该说1-4-3-3，就是我每次4-3-3忘了一都会被我老板前老板骂，对，门将也很重要，
这么严
对，
谨吗？
一定要。对，一定要说1-4-3-3，是1-4-3-3。然后就是因为每个梯队都是踢同样的阵型嘛，然后所以就是在 X 就是历史上就这个已经从70年代就克鲁伊夫那时候已经开始就没有变过。然后就是为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就是从下一个梯队升到上一个梯队那样子。就比如说 U16 有。U16右边锋受伤了，那我们可以随便把 U14、U15 的右边锋调上来。就即使他可能全队的人都不认识，教练也不认识，没有跟这群人踢过球，但是他知道他对他位置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会需要他做些什么，然后他也能，对其他位置的球员，就是他知道能期待到什么那样子，所以就不会有一个没法衔接的这个问题。然后。所以我们对每个位置也有一个编号那样子，就不是他们球场上的号码，就是他们比如说门将是1号，然后就不是他们球衣上的那个号码，就比较像，
几
比较
号
像
位？
棒球，就是投手是1号，捕手是2号，一垒手是三号那样子，就是我们是，然后门将是1号，然后后卫从右边后卫到左边后卫是2、3、4、5。然后中场是6、8、10，六是比较偏防守的中场，然后前锋就中锋是9号，然后2个边锋是7号和11号，所以就平时有时候我跟一些球探还有我们青训教练一起看梯队比赛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每个球员，有场上那些小朋友每个人叫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说啊那个6号怎样怎样，就其实就不他场上不一定是穿6号，但是他就是防守型的中场，就是他们会评价这个球员怎样怎样，就是用一个号码来代替。
这个真的很像练习生系统。
然后，另外青训的话，就是，我觉得 X，我们对球员要求就，我们对球队成绩没有要求，就是球队成绩是一队需要做的事情，就除了一队以外，所有 X 球队都没有成绩的要求。 就对我们来说，他们球队每年能拿冠军怎样，我们不重要。虽然大部分时候他们都能拿冠军，但是，相比就是球员他们本身的个人的成长的话，就是团队成绩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一些地方的差就有差别吧。他们可能会对青训球队也会有成绩的要求那样子。
那你们怎么评估个人的成长和他们的标准呢？
我们对每个球员，他们就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自己一个 individual plan，一个 future plan，他那个就有一个自己一个 portfolio，应该怎么说，一个集合的所有，所以就不是说有一个教练带一群球员，我们是每一个球员他有自己的一群教练，那群教练里面包括他的球队教练，包括他体能教练，然后有营养师，有心理咨询师，还有学校老师，还要管他成绩嘛，不能学习不好。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 overall 的导师那样子，就是他有任何的关于成长上的问题，他都可以去跟那个导师说，就包括有家里有什么问题，或者就任何方面。然后就每一个刚刚提到的那些人，他们都会给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和评估那样子，就是定期会有跟他们分析，所以就对年纪小的，他们可能就是他们没有一些什么战术的要求怎样，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还不太现实。但是总体来说，一般分四个吧，一个就是他的技术，然后战术思维，然后还有他的体能和他的 mental，就是他的心理和那些的，就大概分四个品项会跟他分析，然后当然还有。对于俱乐部，我们会了解他，比如说他家住在哪里，他爸爸妈妈是不是有离婚，他有没有跟，他是跟爸妈哪一个，他有没有兄弟姐妹，然后他成长环境是怎样，就这些信息，就俱乐部也会需要知道那样子，就是越多越好。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会开始记录呢？就是只要进入 IX 训练营，就 Academy 就有吗？
对的，就每一个球员都只要进入，他们就会有，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一个 app。然后他们可以自己来，包括在那个 app 里，他可以看自己比赛的，就是上周比赛的集锦。然后，一些就年纪大一点会有队友，然后还有教练给他的一个反馈，然后就很多很多信息。他们再说一下，就我们青训是分三个阶段嘛，就第一个阶段是最小的，就是8到12岁，就是那一个是完全是快乐足球的年纪，就是完全没有技术要求，没有战术要求，然后他们也踢小球场，踢小的球，然后，就他们那个年纪，从我的角度来看，就会有一个，因为在欧洲就是足球太 dominant，你知道，就是一般你只要体育还不错，就会被建议去踢足球，没有一个其他的选择那样子，所以就他们的 specialization 非常的早，然后。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加入一些柔道课、篮球课，就是可能会给他一些不同的一个，怎么说，就不是只是一个踢足球的人，就比如说上肢会比较不发达那样子。就我们之前有一个合作的俱乐部是悉尼，在澳大利亚，然后当时我们对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他们球员的，比如说同样14岁球员，我们会看到他们球员的一些身体的。条件就是他们的跑步速度，能跳多少高，然后包括就是多就是身高体重那些所有东西，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有对比，因为在澳大利亚他们也是就一般会做很多体育嘛，就不只是足球，因为他们足球在他们那里并没有那么 dominant，所以他们平时会游泳啊，会冲浪啊，会还有他们的 Aussie Rules，就是澳洲的橄榄球啊，就是很多运动。所以就是我们会有看到体能上其实是会有差别的。然后我前几年去加拿大去多伦多，就是因为我家人在那边，然后去那时候我去了一下多伦多 FC，然后他们的就青训主管有带我看他们的球员，然后他就很自豪说，虽然我们球员可能踢球踢得不怎么样，但是他们是因为这次在安大略省，他说我们有全世界各地来的移民，就是我们要什么样的身体素质的小朋友都有，所以就是整一个他们是你会明显看到他们是更好的 athletes，更好的运动员，就是可能他踢球踢得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身体真的会更好，所以就 就我们也觉得，就是是不是太早让他专注足球，其实对他成长可能就并没有那么好有帮助。当然，在技术上肯定不用说嘛，那你越早接触这个球队，足球就是这个运动就越好。
你们就是怕以防万一有小朋友被足球带到坑里，但其实他是一个更好的，篮球运动员或者游泳运动员。
但在欧洲就没有办法，带到坑里就只能去坑里了，就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就不像在美国，你说啊，我足球可能踢得不好，但是你可以被隔壁棒球队、被隔壁篮球队招到嘛，但是在欧洲没有隔壁，就只有足球了。
只有退役了之后去打高尔夫。
对，就是那是对，在青训就选择很少，就其实也是有嘛，因为就你们知道我在荷兰有打棒球嘛，就是在阿姆斯丹的一个业余球队打，然后虽然说我说是阿姆斯丹业余球队，但我们的男子一队是每年都是荷兰冠军，那没有人知道，
原来还有
然后
联
你就会，
赛呀 ！Sorry。
对啊，对啊，然后就你会明显能感觉到这个运动在荷兰就是根本没有人 care，没有人重视。就我们的 sport park，就是棒球场，就有3块场地，然后是在一堆足球场的里面，它就还虽然是棒球场地，但是它你想是荷兰冠军的，就是等于是荷兰最好的棒球队的场地，都只能在一堆足球场的旁边，然后你要更多球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连就是荷兰国家队集训也都是在我打球的那个场地，就你知道，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场地，然后你要跟政府申说我要多建棒球场，政府肯定是不会批的，就是你就不需要棒球场，没有那么多人打棒球那样子，所以然后就平时我有碰到一些打棒球小朋友，就是他们其实小时候或者就之前也有踢足球，或者现在还在踢足球。就是他们就说啊，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机会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所以来打棒球。反正，所以就很多这样的情况。
make sense。所以阿姆斯特丹就那3块棒球场是吗？
在市区，对，是，就其他可能就是要去阿姆斯丹以外的乡下，就还有，
啊，
就你不知道，就荷兰，因为荷兰其实棒球还挺强的嘛，因为它
对
有，
呀，我记得还拿过世界冠军的。
对啊，有殖民的黑历史，就是荷兰那几个小岛的棒球非常强，就是加勒比海上的岛上，就基本荷兰国家队都是加勒比海岛上的球队，然后已经是连续去年刚拿了。连续第四届的欧洲杯冠军，就没有人 知
无
道。
人在意。
对，没有人在意，就是欧洲杯4连霸，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就可见他被重视的程度。
好的。
然后啊，刚刚接着说，就是8到12是最小的嘛，然后之后是13到16岁，然后这个年龄段就会需要他们，就是你需要有培养出一点自己的特长，你就知道你需要知道自己什么比较好，什么比较弱那样子。然后那个年龄就是比较 tricky 的是，他们就是因为13到16就是
发
发
育
育
的，
期嘛，就是有些球员身体长得很快，然后身体长得很快就很容易受伤，因为他可能就是肌肉跟不上骨骼的生长速度。就很容易受伤，然后同时也是就是中二期嘛，叛逆最叛逆的时候，所以就那个年龄段的教练们，就是我觉得还是最累，因为小朋友就是最小的小朋友，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开心，只要有球踢就开心。然后大一点，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了。然后那个年龄段是最麻烦的，就是对，所以就那个年龄段就还蛮有意思的，就很多所谓的。不能说人类观察吧，就球员观察，我觉得那个年龄段是最好观察的一个年龄段。然后同时也会你看到很多球员，他真的天赋非常好或者怎样，但是就因为他发育过程中受了个大伤，可能就告别职业足球了。就是在那个年龄段非常多发生。然后还有就是你有时候会看，比如说 U15、U14 比赛，他们就是如果是按年龄分的话，他就会就有些发育的早，就已经1米8、1米9了。然后有些还没有发育，就1米4、1米5那样子，就在同一个场上踢球，就很夸张。就有时候看到，然后明明是同年龄的，但是，
这就是对小学、初中操场的一个普遍现象，其
对
实。
对对，所以也就会出现在足球场上嘛。所以我们也有在这方面有考虑过很，比如说 medical 部门会一直给他们测骨龄嘛，就是你的 看你发展到哪个程度了，然后来分。就有一些你实在发展的，怎么说，发育的太慢了，那些就可能把它降一个梯队，就并不是说它踢得不好，只是说就是你身体可能，你跟上面的拼没有任何意义嘛。然后有一些就是发育的比较早的，像以前的 Matthijs de Ligt，他14岁的时候可能就1米80几了，然后就把他，我们就把他扔到了 U，
太吓人了。
对，他就14岁就踢 U17比赛了，当然他16岁就上一队了，就很多就是要根据他骨龄来调整，而就没有办法按照他真实年龄来，所以那个这是那个年龄段最最特别的一点。然后再之上就16岁以上的话，那就是他们就是朝着职业球员努力去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会觉得。
哎，那这三个梯队他们晋升的时候淘汰率是多少呀？
一般8到12岁的梯队，他们每个队的人很少，然后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首先踢的比赛的就是比如说5对5或7对7，因为他们踢不了大场地。然后，因为同时我们也会一直在荷兰国内 scout 嘛，就是来招募新的球员。然后到13、16岁那个阶段，就每个队你会发现人超多，就莫名的多。然后就到16岁以上又开始继续慢慢淘汰，就是16岁以上人又精简下去。所以他每个阶段人数也不一样，所以淘汰率也不一样。然后每年就是我刚刚说我们每个球员有一个。individual plan，然后他那个 plan 包括所有人的 review，然后到每年的大概3、4月份，然后教练就要开始，他们就要开始准备，就是哪些球员会需要告诉他们，可能你需要离开 IX 青训营了。然后每年到5月的时候，我们会把就是正式通知，就是寄到那些球员家里，是你是可以明年继续。升就是比如说从 U13 升 U14，还是说你就可能需要另外找球队那样，就一般每年五月，所以
哦，
每年五月是一个很
等
dramatic
offer，
这感觉每年都要等待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这个真的好折磨啊。
真的有这种申请季的感觉。
对。但一般就是，其实他等到那个信之前就其实他们基本都知道，因为都会有已经跟球员本人和家长谈过了，就不是一个等录取通知书的信，就他已经知道这是一个 official 的一个通知那样子。但他们一般4、5月份就知道自己是不是需要另外找俱乐部，还是可以留下来。
哎，我想知道，像刚才说的，比如说8到12岁的那组和，比如说 U14、U16，他们训练的那个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的呀？或者说他们那种训练的强度跟就是普通的那种小孩的，比如说训练对比，或者是跟成年人的队伍比是怎么样的？
他们训练的就是密度还蛮高的，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个他们的 schedule 在身边，所以我也就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感觉每周大概训练3、4次、4、5次，然后周末有比赛那样子。然后他们一般都是放学之后过来，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学校，就是俱乐部没有学校提供给他们，他们自己还就跟其他小朋友一样上课那样子。然后下了课之后，俱乐部有 taxi，就是把同路的一群带过来那样子。所以他们就是，就我有时候会觉得怎么说有点 spoiled，怎么说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人给你安排，都有人给你安排好，你下了课有 taxi 来接你去俱乐部训练，然后到了俱乐部，就俱乐部会管你的晚饭，然后还有老师管你作业，就是你作业不会，还有人来给你回答。
俱乐部连这个都管，
对呀、
这也太好了吧！这比我小时候训练幸福
因为
多
我们
了。
给球员有要求嘛，就是你要不管你踢得有多好，但是你要升梯队，你必须学校要过，就是你不能说我不及格太多，就是你要留级那样子。但是就那你足球也不能过那样子，就。所以他们有一些学习的压力，就
文体两手抓。
对啊，因为就虽然我们说在，比如说你在 IX 青训营，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比如说你在 IX 青训营待到3年以上，你有86%的几率是会之后会成为职业球员的，就是你可以靠踢球吃饭的。但是你还是会有10%几的几率，你可能之后是要做其他事情，所以你不能说我文凭不要，以后高中都没有毕业，那怎么办？
感觉 Alex 青训营对大家的照顾好周到呀。
对，因为现在，因为我觉得可能其他俱乐部又不是特别了解吧，应该大家都会有提供一些这些。
是一直这样的吗？因为你在 Ajax
至
也
少
有，
那么多年来，对对对，
也有快10年了，嗯，一直这样。
对，我知道的是一直是这样子，对，可能现在要求更多了，因为现在各方面都有，怎么说，都会有，比如说有现在有那些运动科学数据影像分析那些各种东西的引进，就可能对他们要求会更多，就包括比如说 U17、从 U17、U18开始吧，好像就他们每天来俱乐部报到，会需要在他们的 APP 里面填一个，就是你每天的状态，你前一天睡了多少，你吃了什么，你做了什么，那些你现在感觉怎样，你是不是能完成一个很好的训练，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来 track 他们的。然后当然其他有各种 test 嘛，有你的跑步速度、你的爆发力、你的灵活度，然后要跳多高，然后有多柔软，那样子，就很多各种东西会需要测试。他们就现在能测他们的东西比以前多，所以我觉得他们要求要更高。你现在就是，比如说以前，就以前我知道，就比如说像我老板，我前老板，他们以前踢球的时候，比如说，不是比赛日可以去吃些垃圾食品那样子。我们现在的就是，你前一天吃垃圾食品，第二天就能给你测出来你前一天吃的什么垃圾食品。
太吓
所以大
人
家
了！
心里对心理压力很大嘛，就是，但是足球数据其实就，当然有最基本的，就我刚刚说，比如说要测骨龄，要测你肌肉的一些，然后还有一些要测你的血液啊，然后心跳啊，就各种，一些基本的东西。但是，但我会觉得这个方面，就足球其实还是，不能说落后吧，但是还在起步阶段，就在数据方面，就是尤其跟美国一些体育比，跟棒球、跟 NBA 那些 NFL 那些的数据比，就是非常的基本的一些，就连甚至基本的，就比如说你们看比赛，它最后给你呈现一个那个什么啊，控球率多少，有多少次射门，多少，就是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数据。当然，它可能有一些高端一点，就比如说它跑动距离，然后就球员与球员之间的距离怎样怎样，就是但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样子。
话说，我还要帮股东问一个问题。他说，在阿贾克斯，小球员们从几岁开始可以练习投球？
可以练什么？
投球
是什么？
，header。
header，不知道哎，感觉从小就有吧，因为小时候他们踢的球比较小嘛，就是也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
哦，
这个就比较 make sense，因为小朋友踢的球力
对。
量也不会那么大，然后他球也小一点。
对对对，他球很小，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在 X 经常我们经常做一些实验吧，就是像一些科学实验田一样，然后就有时候会拉荷兰足协，就拉 KNVB 的人一起来做那样子，然后我们比如说小朋友们都要踢各种材质的场地，就他不只要在草地上踢球，他在人工草踢球，要在就是街道的那种水泥地上踢球，然后要在那种地板上，就是木质地板，然后还有在沙子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只有因为毕竟像最原始的足球都是就是 street football，就是在街道上踢的，然后就是他们只有在习惯了不同的材质的场地之后就也能帮到他们，就像练习不同的运动一样，就是能在不同的就最后他在草地场上发挥的，就是其实是可以更稳定那样子。就比如说沙子非常软，就你可能站不稳、跑不稳，但是如果你在沙子上都能跑得很稳的话，那就在草地上就肯定更没有问题。然后另外就比如说我们也会有测试，让 U13 踢小场地，因为现在就是我们8到12岁是踢小场地嘛，然后从13岁以上，他们其实就踢大场了。但是，就我们觉得，其实13岁小孩还是很小嘛，你让他踢全场，就是基本正常比赛，他就在跑步，从一端跑到另一端，因为场地实在太大了，就没有什么跟足球接触的机会。就前几个月吧，我看到有荷兰足协的人过来，我们一起做那个 测试，然后包括之前提到的，就是按骨龄而不是按出生年纪分队那样子。然后在一些业余球队里，现在，应该我上次跟笛子有分到过，就是男女现在同队，14岁以前就是男生女生是踢同一个队的，因为14岁以前其实就是
区别
physical
不
没
大，
有太大区别，
对。
对，就是可以踢。然后14岁之后会有差那样子，就要把他们分开来那样，就有很多 就做了很多试验吧。然后，但因为足球方面的试验就很难普及，因为即使荷兰普及了，那到了欧洲有 UEFA。在上面有 FIFA，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全世界的运动，就所以有时候还蛮羡慕像 NBA、MLB 那些美国比赛，他们测试了一些东西，觉得哎可以用，我就直接在大联盟上用了。你因为你不用 care 其他世界其他地方打这个运动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了。就但是足球方面在这里就不行，因为你要全世界都要统一的话。
的确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对，确实。
我想知道刚才陆姐就是说，阿贾克斯的青训系统，我想知道，据你的了解，有就是阿贾克斯的青训系统有没有跟其他欧洲青训、其他青训，比如说像拉玛西亚之类的，有没有就是刚才说的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就是别的俱乐部没有的，但是阿贾克斯最引以为豪的特点。就最吸引那些小孩能够去那边训练的一个原因，
因为别人去不了拉玛西亚，
这个
因为太小了。
对，这是一个原因，荷兰小朋友去不了。然后另外就是，就刚才我说一些就是运动科学和数据方面，就是 Ajax 其实在虽然我说整个足球界在一个很起步阶段，但在 Ajax 的话，在足球界其实已经是还蛮领先了。然后我们就是有。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些德甲俱乐部、西甲俱乐部，就也包括拉玛西亚的人来，又来过来，就是观摩学习那样子一些东西。就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当然就是，可能就一直以来，这跟一线队有关系吧。就有时候就会很容易的给年轻球员机会那样子，就是你，你只要踢得好，不管你16岁、17岁，你都是可以上一队的。就这个，就基本每个赛季都有那么。一个两个那样子，就例子，然后你只要踢得好，你就能留住。像我们刚结束那个赛季，就是那个 Yuri Hato，他16岁就上了一队，我觉得他就应该就不会再下去，他是就非常好的一个球员。所以就可能我觉得能对球员有吸引力的，就是，这个是一方面，就是他能更容易的就，能打到职业队那样子。
这个确实是一个对很有吸引力，然后很 promising 的一个前途，就是一个事业上的发展，可能对于小孩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啊，升职机会大。
晋升通道透明。
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就为什么 Ajax 会有会比，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 Ajax 而不是其他的俱乐部？就是这是就是比如说可以延伸到对球探部门，这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他等于说他要去说服一些球员父母，就是他会需要回答同样的问题。就一般最主要的一个。回答就是，他能更容易的进入职业队，那样，就是能成为职业球员的，概率更高，那样，就一般青训球探都会需要了解这个。
的确是的，但是感觉如果用了这个理由之后，那你们的职业球探，就是给一队挖人的那些球探，就很难说什么了。说你来这儿，你后面还有50个小孩看着你的位子呢。
那你可以，你就又可以会提到 Antony，你可以去国外赚大钱了。你在 Ajax 发展的好了，就俱乐部可以把你高价卖掉，你可以去国外赚大钱。
好的。
就说到球探嘛，然后就是像我们就职业队的球探和青训球探其实是两个部门，他们当然他们平时会有交流，但其实工作的就重心和内容都还差蛮多的。职业球探他们会就是他们主要是帮一队找球员那样子，然后他们的要求会跟就是跟青训球探就是还挺不一样的。然后就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球探就是青训球探的话，我们有很多 怎么说，志愿者，就是在荷兰有100多个志愿者球探，就是为爱发电那种，然后，
哦，
对，就是
他
们
干
真的
什
是
么呢？
竟有此事。
真的是为爱发电，就他们一般都是就肯定自己是有足球背景嘛，然后有专业知识，然后他又熟悉 Ajax 的踢法。然后，他们就懂得一些，就不用非常懂，但懂得一些就球员培养的一些，就身体啊、心理的一些知识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需要有人脉，他需要认识一些其他，就荷兰那些业余俱乐部的人。那这个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就是，就球探他我们分成3步嘛，就是第一步是发掘，第二步是评估，然后最后一步是征召那样子。就发掘那里就是。就我刚刚提到那些志愿者，他们是去现场看球，就他们是怎么说？他们属于发掘的一部分，就因为发掘部分分现场看球，然后还有看视频的，然后看数据的，然后还有看社交媒体，也有就是所谓的键盘球探，对，其实也是在职业俱乐部里也是有的，也是有键盘球探，就因为就很多球员他可能。就比如说已经有一个比较熟悉这个球员或者熟悉这俱乐部的人，就做一个，怎么说一个 YouTube 的集锦啊，或者他会写一个文章分析这个球员啊，怎样？就其实这些，就发在社交网络上，这些对就是我们球探其实也很有帮助，他们会去看，有 对。
哎，我想知道，就是在现场看的那些球探，他们最后呈现的报告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上交给俱乐部
他
啊？
们就是应该每家俱乐部都不一样吧，就是一个球探报告，然后里面会有很多个项目，他们需要，然后最后有一个最终评分，就是一般来说在 X 的话，A 就是一个就现在直接可以上一队，非常好的球员，就是总错过就没有了的那种，然后一般 B plus 就是一个是不错的球员，然后可以培养一下那种，所以就一般的话，我们在B 以上的球员就会需要有多份球探报告，就不能只是一个人说他不错就不错嘛，就需要有好几个球探一起去评估同一个球员，然后就是多份球探报告里面，然后就是球探报告它最主要的，它里面当然有很多项目，但是最主要的是就是球探需要能看到这个球员他的内在潜力，就是他的天花板有多高，就是相比他目前的表现，就是他的潜力会更重要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能发挥这个潜力的能力，就是能达到这个天花板，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到？有些球员他天赋很高，但是他可能就是自己很懒散啊，很怎样，就是会就是达不到那个潜力那些，所以这个。他们主要就是看这2项，因为就是你现在他的就你当场的 performance 其实很难评价，因为有可能是教练很瞎，把你放在一个你根本不适合的位置上，然后你就踢得很差。就是但球探会看到，哎，这个球员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他应该是去其他位置他会踢得更好。就是一般球探会需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说这个能力在里面。然后当然就是对每个球员，就是之后会有很多。怎么说，就是有其他影响了，就是本身包括就是刚刚提到球员是不是自己，走了弯路啊，或者就是没有应该怎么说，就是自己没有很好的发展自己，然后没有很好的就是能自律那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周边环境，就比如说家里会不会出现什么变故啊之类的，也会对他的成长有影响，然后就。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说的就会经常有说，但是可能没有太着重，就是一个运气，就这个真的很，就是属于玄学里面是吗？就是但是运气真的很重要，就是对球员来说，就是他比如说一个球员他能不能被招进 IX 是，比如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球员，但是如果 IX 这个位置就是。人很多，有很多球员了，就可能我们不需要再多这个位置的人了，然后他就进不来，并不是说他不好，只是他运气不好，这一届正好有那么多这个位置的球员。然后另外就比如说可以说个例子吧，就前2年就是 Nico Tagliafico，我们知道他走的时候大概是2021年年初，那时候他还没离他走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应该要离开了，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左边后卫。然后当时我们 就球探部门，然后包括职业队，一直都很看好一个日本球员，然后那时候是2021年初，然后是想让他来先来试训一下，然后那时候因为 COVID 嘛，2021年初，然后一开始还过不来那样子，然后那球员其实我们看他很久，看他很多年，他17岁，U17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视野范围内，就已经在 Big Brothers watching 你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就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他虽然还很年轻，他比 Nico 年轻很多，但是他有这个潜力可以以后能上来那样子。然后那时候我都有跟比如说荷兰驻日本的就是东京的大使馆联系，就是说虽然现在都不能有人 travel 嘛，不能有人跨国那样怎样，就一般都把border 关闭了那样子，然后就荷兰说，我们就使馆说，我们可以给他发特别的，就是连护照都发给他们，就可以给他发特别签证，让他来荷兰那样子。然后后来是因为他也是就年轻有为嘛，就当时17岁吧，就已经在 J League，跟17岁还16岁，好像16岁就已经在 J League 的一队已经踢上比赛了。然后他当时过来的话，他来荷兰没有问题，因为荷兰从来不需要隔离啊什么，就是你做个 COVID test 就可以。然后但他如果从荷兰试训结束，然后回日本的话，就是日本当时还是需要隔离2周，好像半个月那样子。然后就，然后那时候他们的一队的集训就开始了，所以他们一队就不肯放人，就是说我们把他放过来，就是我们是想他年初过来嘛，就是年初就是我们冬季休息的时候，正好他可以过来。然后因为那时候 J League 也休息，但是因为 J League 他开赛就一般2月3月开，所以他们1月份就已经开始集训了。然后我们让他1月份回去，然后就等于他要错过基本几乎整个集训的阶段，所以就他们球队就不肯放人，所以最后这个事情就没有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就是一个运气嘛，就是谁能料到能有这种事情，所以最后他就没有来，所以我们至今，没有日本球员。
那现在再去邀请他，因为现在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现在就是错过时间，然后就 IX 买了另外人，所以就很多这种机会就错过，就错过了，就我们也不需要这个人了，所以就还是蛮可惜的，对球员来说。然后那个球员他现在还在 J League，还在日本，但没有到欧洲。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们青训球探，像你刚刚说是他在，就那个日本球员在 U17 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关注他了。那你们关注的底线是什么时候？就比如说 U14 还是 U15 这样？
对，欧盟以外球员，因为欧盟以外球员有个规则嘛，就是他未成年你是不能签约的。就，我知道有，因为很多俱乐部违反这个，有时候会被罚，就是禁止转会期操作这样，你们知道的。所以，对，就是所以这个我们还很谨慎。然后关注的话，就是关注你可以随时关注嘛，就是你可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关注到那样子，但是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就试训的话，现在是就今年 FIFA 改了。FIFA 放宽了一个 rule，就是现在非欧盟球员他15岁以上就可以来试训。从去年之前是要17岁半，就是你要快能签约的年纪才能让他来试训，但现在是15岁换到那样，所以会更好一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像就一开始说的，就是我的工作的目标和一个 KPI，就是能尽早精准的挖到有潜力的球员，就本来职业球员该做的工作转到让青训球员来做，所以这个就会需要跟很多国外的俱乐部、跟很多国外的足协一些就是建立一些联系、建立一些关系，就是我主要的工作那样子。因为就比如说像又回到 Anthony 那个例子吧，就我们花了1500万把他买来，就是我们有在想，我们能不能在 Anthony 只要2、300万的时候就签到那样子。就是这个是一个
IX 连这个
你说，
钱都要赚，也很合理。
当然啊，因为就其实我们签他时候，他在圣保罗已经很有名了嘛。那正好是其他俱乐部就正好没有看到他怎样，但是如果也有其他就是英超、西甲、德甲俱乐部也看到他，那砸钱我们肯定是砸不过人家的嘛。因为所以就我们能
你们只能靠
就
科
是要
技
有。
了
对啊，我们只能靠就是他还在青训营里面的时候，就还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就在巴西都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就把他带来，就那个是就是我现在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那样子。所以就我可以就之前说我可以叫他多俱乐部模式，但是他跟就是大家熟知那些曼城红牛当然不一样，因为我没有那个钱去买人家俱乐部的股份那样子，所以我们跟人家俱乐部合作，就是我们给他们一个就是怎么说知识包，一个让
PPT 吗？
教练过去，
哦，还是
对，
有教练的。
比如说帮他们，还是对呀、啊，还是有人的，有人过去帮他们上课啊，然后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就全世界人都会看到，哎，青训营做得很好，然后就是就会比如说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可以去告诉人家，你要比如说哪方面要怎么做，然后我们球探部门可以一起合作，然后可以在球员更年轻的时候就能找到就是这个国家最年轻的就是最好的那个年龄段的球员，然后就。当然，他年纪还没有成年的话，我们是不能把他带到荷兰，但是他可以去跟我们合作的那家俱乐部。然后那家俱乐部就是我们如果教，怎么说，传授一些 Ajax 的踢球的 philosophy 啊那些的话，就是可能球员能提前适应，就是 Ajax 的踢法，然后也了解一些这个。对，所以这个是就很一个很模糊。就我之前就我之前说我不知道自己 job description 怎么写嘛，就是。给我写了一份，然后给一个完全不知道我做什么朋友看。我说你看得懂吗？大家都跟我说看不懂，就一个很玄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到底要做什么那样子。
对，感觉就是开一个规模更小，但是范围更广的 Ajax 足球学校。
对，但是就比如说我们有跟就因为如果这种合作的话，它其实是不能就有些合作俱乐部，我们也不能透露对方是谁，他们也不能对当地透露我们，就是我们有跟 Ajax 合作那样子，所以就比如说有些国家，比如说像墨西哥、日本，就我都有了解，就他们怎么说就他们自己其实做得非常好的，就是我会觉得，但他们就是面对欧洲俱乐部都会有一种你们什么都懂，就是什么都比我们好那种感觉，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并不是，就我们有很多东西。欧洲俱乐部是需要向那些俱乐部学习的地方，可能也是，我的想法就很多，你知道，欧洲足球界的也是一群比较高傲自满的人，所以他们可能真的觉得，就是欧洲足球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就是你们其他所有什么南美、什么亚洲都是次等的那种，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但是我
是的，
并不觉得，就我观察下来，他们真的做得很好，很多方面，就是
比
就
如说，
我们俱乐部没有的，他们都有。我要想一下怎样才能告诉你们，然后不泄露是什么俱乐部。就比如说很多他们，比如说对给人事很多机会啊，然后包括我会看到墨西哥的俱乐部，他们给女性的机会比荷兰。比欧洲俱乐部多多了，他们教练里面女性比例太高了，我们教练群里面女性比例基本是零，就你知道，就是很多这种对比，
你说男足教练是吗？
对男就是青训的男小孩子的教练，他们是有女教练的，就我们的话，女性的话就是比如说 physio 有，就理疗师、医生，然后。还有那个数据，科学那些是有女性的，但是，就是真的在场上指导的那些是，就至少在现在 Apps 没有，就是这个方面你会觉得，哎，其实人家比你们先进嘛，比我们先进，有
在日本也这样吗？
日本没有，日本我去了那么多，我基本没见过女的，连俱乐部其他部门都没有什么女生。然后，因为在日本，就是像我会接触到的俱乐部、足协，然后经纪人，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就基本没有碰到过其他女性。然后，就这个你们也懂嘛，就是
懂的，
东亚的现状。
是的。
对，所以因为就这两年去日本去的比较多嘛，就今年有去，去年有去，然后就还然后。看了很多俱乐部，然后包括足协，他们足协现在在，他们之前有个训练基地在福岛吧， 就是他们国家队的一个基地，然后现在在千叶一个叫海滨木章的地方，在那个千叶罗德棒球队的球场的旁边，然后他们现在有个新的一个基地，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就真的很不错，就设施很不错。然后我去那边看了几个他们的青年的日本 U18 什么的比赛，就是整个环境也不错，又在海边，然后。就还是能感觉到足协，下了不少的力，为了他们那不是有个目标吗？2050拿世界杯吗？感觉还是在这个道路上前进着。
可以的，
好热血呀、啊！虽然不一定能完成，但是很支持。
对，然后日本足球就是，可能就简单说一下，他们就是。是一个 black box，你知道，就是对所有人来说，就是尤其对荷兰人来说，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在操作些什么东西，就是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然后，就我觉得非常了解的人，可能也会有很多，因为他们很多东西不是说就是明文写出来的这样那样，他们有很多那种业内的，应该叫什么潜规则还是怎样，就是一个
对，
unwritten rules，就那种。有那种规矩，但是它不是写下来的，但是就是没有人会做的那种事情，就这种事情是要靠你自己去摸索出来的，
是指什么样
就
的
没有一
事
个，
情？是比如说像那种女人不能上桌这种，还是说，
那没有，
没有，我
那
就
没有，
打
就
一个
是关
比方
于
这
足
种。
球，就关于一个足，关于足球发展上面的，就比如说他们。比如说我是这家青训营出来的，就是某家 J League 的俱乐部的青训营出来的，然后你 U18。他们 U18 是最后一个梯队嘛，然后你 U18 之后，你如果升不到自家的球队的话，你是不能转去其他俱乐部的，你知道这个很扯，
啊，只有一次
就
机
是，
会。
对，就是比如说你是某某俱乐部U18 毕业了，然后那个俱乐部的一队说，你不行，我不要你升到一队来，然后你说啊，那我去其他俱乐部，然后那是不可以的。就这个就是一个 unwritten 的一个东西，但我觉得很扯嘛。就是，所以就很多球员他们青训营出来就去上大学了，然后上大学的大部分也不会再回到职业足球，毕竟不是大家都是 Mitoma 嘛，就是可以上完大学之后再回来踢职业足球。就大部分人上了大学就再也不会回职业足球，所以就是因为我碰到基本所有俱乐部都会跟我抱怨这个事情，说啊，我们球员每年。你看，X 的球员86%、87%都可以成为职业球员，但我们每年能转化成职业球员的就比例就非常低。然后就后来就发掘出来有那么一个这种潜规则那样的东西，我觉得那只能怪你们自己嘛，这怪谁？
对呀。
然后他们还有就 J League 之前还 U18 到一队之间就没有一个过渡的球队，像 IX 都有一个 Young IX 嘛，你们知道在踢何以的。就是你可能 U18 结束，但是踢一队还不太行，那你可以在二队，然后是踢何以那样子。就他们甚至都没有这个，就是你 U18 结束，你要么上一队，要么就上大学，要么就离开，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就是他们之前是有预备队的，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J League、JFA 是出于什么原因把这个联赛给取消了，把预备队的联赛取消掉了呢？对日本的话，我会看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你 U18 之后，然后那个其实是你最需要比赛时间的年纪嘛，就是你需要很多上场时间的，就是你如果半年不踢球的话，基本就废掉了嘛，就是那个年纪18、9岁的那种，你没有办法说半年、一年不踢球那样子，就不上场比赛那种，就他们会需要有这个东西，所以。基本我碰到每家日本俱乐部、每家 J League 都说这个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就他们能让那些 U18 球员就是毕业之后上来跟一队一起训练，但是上场的机会还是很少的。就是日本还是有一些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前辈后辈的制度那种，就
哦，
是
是的。
年轻球员能拿到机会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你真的是要非常非常 outstanding、非常非常厉害的那种，才能在。就是在16、17岁能，或者17、18岁、18、19岁能上一队的那些，全都是非常厉害的球员。
这个的确是从来没有想过和听说过的事情。
然后他们，那么问题还 蛮多的，我就不一一说了。那样子就有一些很搞笑的问题，就是因为每次去一些日本俱乐部，就是他们会说啊，有欧洲俱乐部的人来，有 IX 的人来，就请教一下一些问题。就有听到过有些很搞笑问题，就比如说东京的俱乐部，他们说问题说啊，我们球队的小朋友们都太 city boys。我说你什么意思 city boys？ 就是然后说啊，大城市小朋友就是选择很多嘛，他们每天有超多其他东西可以玩的，就有踢球没有太大吸引力，就是吃苦耐劳这个事情对于就是东京的小朋友们来说，这个就我可以有这个时间，我可以去做更多更有趣的其他事情。就说这个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荷兰大农村，他只能踢球。对。
的确是的。
对，就还蛮好玩。然后就有时候我会问他们一些莫名其妙，就比如说你们会不会担心跟棒球抢人才？就棒球和你们抢人才，或者其实是他们和棒球抢人才。然后我说啊，不会不会，因为高中踢足球是不用剃光头的，就会比较帅，男生会比较喜欢踢足球。
居然是因为这
啊，
个。
所以剃光头是因为就棒球是才需要剃
哎，
光头吗？
棒球都是和尚嘛，就是高中的，然后是现在很多小朋友觉得自己剃光头形象不好，所以就放弃棒球去踢足球，就有很多种莫名其妙的话题。
这个选择非常中二，非常合理。
对，
很合理。
对对对，所以他们现在就他们足球和棒球差不多嘛，就是没有说哪个特别强势于哪
没
个
有
哪
特
种，
别有对 dominant 的那
两
种，
个都发展的很好。然后像我这两年也因为工作关系，会每年需要看他们高中生联赛啊，然后一些东西，就是觉得还是挺不错。但有时候看他们一些高中的训练视频，我说这是什么？就是还是那套比较传统的，就是每天要跑几公里啊，然后要蛙跳操场啊，就是那种东西，就是已经感觉是
90年代那种感觉，
很昭和时代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就是他们还在用一些高中里面。然后，对，就对于我们球探来说的话，就是高中和大学的球员，就是其实我们这方面的数据和影像资料非常缺。就我们之前有就是有经纪人给我们推荐了，就去年高中联赛的几个非常好的球员，然后我们球探就说在系统里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视频资料，然后所以就我们现在其实在有跟一个业内的就做体育数据的公司在日本，他们有分公司那样子，就在跟他们考虑就要不要一起建一个高中和大学的就是球员的一个数据和影像，就以后我们可能如果要球探的话，就不只是因为现在基本是我们的球探只限于在就是在日本的国家队的，比如说 U16、U17、U18 那种，就是我们只看那些球员，就漏了很多其他球员。有可能把那些数据收起来之后，就应该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应该会漏掉很多很有趣的球员那样。
哎，我觉得如果现在那个欧盟的，不对，荷兰的那，哎，你刚刚说的是 UEFA 降低到15岁可以去 IX 试训，对吧？哦，FIFA，OK，Sorry，对，如果是降到15岁，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球员哎，
对啊，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去采访中国踢球小朋友的家长，他们就是说过了15岁，初中上高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们最难选的时候了。就然后很多小朋友就可能就即使踢得很好或者怎么样，他们也不会选择继续踢球，甚至是初中的，其实是在初中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选，如果还要分心思去踢球，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好好学习，考上一个更好的高中，怎样的？这个的确是我们之前去采访踢球家长，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因为中国学校实在太卷了。那如果那个 FIFA 把这个试训年龄给降低的话，就是其实对于中国那么多踢球的小朋友来说，他们是不是也可能会有机会了？
因为我觉得
中国明年出了3000万踢球小孩去欧洲试训，
对，因为我觉得就试训。
嗯
就
挺
是
好。
一方面嘛，他15岁以上就可以来试训，但是你试训之后，你15岁以上，我们还不能签约嘛，你签约还是要等到18岁。那你这3年里面，中国有没有哪个俱乐部或者哪一个机构是可以， 保证说啊，这三年里面这个球员我们会把他按照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轨道让他发展，就是等到他三年以后他还是会是那么出色的球员，这样就我觉得这个有点怀疑，可能就是
的确是
十四五岁确实就天赋高，但是你天赋高了你试训回来就是说我们说啊这个球员不错，我们就是你最好的结果就来试训，就是俱乐部把你放在关注名单里面，就是哦我们会 follow 你的成长那样子，然后你成长一切都好的话，那到十八岁我们给你签约。但是我觉得中国球员可能就是缺少这个，我们如果 follow up 他的成长，是不是他真的会成长，或者他有没有很好的训练环境，有很好教练，有各种方面的这个方面的考虑吧。
的确是的。这个配套要比肩 Ajax， 或者就至少可以保持在 Ajax 所需要的水平，的确还是有一定差距。
嗯，对，
现实可能就是家长会质疑你，你到底要不要踢球？不踢球，给我好好读书。十八岁高参加高考，
对
对啊，
就是这样。
对啊，这个就是就一些不可调和的问题。就可能就看大家的就是理想是怎样那样子，或者就是真的就像日本那样发展校园的体育，但是也会回到同样的一个要高考要中考的问题吧，我觉得
是。
然后像比如说像我知道日本球员的话，就是他们高中球员，他们如果你今年高中联赛踢得非常好或者怎样，你是就是被职业球队被 J League 的球队挖到那样子，然后他一般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球员，那想挖他的 J League 球队肯定不会只求一家嘛，因为也不要钱，就是你从高中签来你是没有转会费那种事情，所以就会有一堆球队就是排队，就是大概每个做个 pitch， 那就是来我们这里吧，怎样怎样，有多少我们这里能提供给你什么什么，对对对，然后球员和他的经纪人就会和他的父母就会在那啊、哦，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好，所以就天赋高的年轻球员，他们有非常高的这个叫什么 bargaining power， 就是在这个市场上他也可以，他可以选择他想去哪家俱乐部，然后他就会提要求。所以就是我们这两年像我见到很多就是年轻球员就会跟俱乐部说 OK 我签你，但是两年内你要把我卖到欧洲去，就是他在合同上会写的，就是我不会在你这里踢超过两年，两年内你要把我卖到欧洲去那样子。然后有些俱乐部如果不同意的话他就不跟他们签，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看很多日本球员他转会欧洲就转会费非常低，然后因为俱乐部没有办法留他们，就是因为合同上有写死，他当时挑你就是因为你承诺了他一两个赛季后你可以把他送到欧洲去那样子。但当然就是转会费低还有其他的问题嘛，就是包括俱乐部他们签来球员他们也不花钱嘛，就觉得哎我们也没有什么成本，就是
反正都是赚，
对，一两百万欧元也是一两百万欧元嘛，就是也是钱嘛，然后就有很多问题，还有包括管理层，就是很多 J League 俱乐部他们管理层就是包括 CEO 那些都是他们的母公司下来的，就因为每家 J League 俱乐部都是他的背后就是怎么说 owner 都是就日本一些大企业嘛，然后很多俱乐部 CEO 其实就那些大企业里面的中高层的一个怎么说，他们转就是你可能今年在这里做，然后明年你就调回去企业里做其他工作的那样子，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long term 的规划，有些人可能甚至连足球都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对他们来说转会费高和低就没有任何差别，就包括有时候对青训也是一样，就是青训我做不做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反正我过两年也不会再做这个位置，就是有没有球员在我当 CEO 时候被我培养起来，就他们可能并不太 care，就也不是每家俱乐部都这样，但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样。所以我们会跟日本俱乐部说，就是为什么要让他们和 Ajax 一起合作做青训这方面，就比如说就首先他们自己球员卖不了很高的价钱，就是就刚刚分析的那些点，然后但是你如果把他就是让 Ajax 来卖，就是你知道我们经验很丰富啊，每年都在卖人，所以是可以就是可以卖很高价钱然后给你们分成嘛，可能你们分到的成还比你们自己卖的多，所以这也是一个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合作青训的一个怎么说 想说服他们的一个方法那样。
所以他们的球队的 CEO 不是很在乎球队垮没垮，但是实际上青训教练啊这种football director 之类的，他们还是会在意的，是吗？
嗯，就 CEO 其实也在意球队会不会垮，但又你不能球队在自己手上降级，那又很尴尬。就是母公司还是会来问责的嘛，就你怎么把好好一支球队带降级了那样子，所以就是他们就是不冒险，不做一些就是投资，然后但是就是尽量维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不会想一个 long term 的，我要怎么发展我的青训啊，我要怎样。但当然这样说不是所有俱乐部都这样，有些俱乐部他们的 CEO 就还真的是足球界的人，就还是很有一些足球方面的 vision 这样子。但是就我接触到有蛮大一部分在日本，他们是就是母公司派下来的，就是一些 business people。
所以和你们合作的都是那些对足球真的感兴趣的球队？
这个我不能说。
OK， 我只是想问，就是那些不就是对足球不感兴趣的人是谁在推动这件事情？我应该这么问会比较好。
还是有下面还是有工作的人，下面还是有那些试图说服管理层就觉得我们应该做这个事情的人
啊。
就毕竟日本足球那么好，就还是对这个项目热爱的人还是很多的。
想着日本足球就觉得好有活力，好有希望和未来。
对，我每次看他们比赛，青训比赛，U17 U18 U19 那些梯队就真的很好看，就很厉害。就 J League 其实一般， J League 还是蛮 average 的。就我经常说我是就一个快乐足球，就大家感觉都是无欲无求，你知道，就是都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拼劲，然后球迷们也很和蔼，很可爱那样，唱唱歌，就是，但是看他们青年队比赛就真的还是就觉得应该多跟欧洲踢比赛吧，就是在亚洲没有什么好踢的，对他们来说，
一下子侮辱了很多人。
没有，他们足协自己也有这个想法，足协自己也想让日本参加欧足联的比赛，因为。确实对他们来说成长的道路真的就他们有踢过美洲杯吧，对吧？好像
没有踢，但是有邀请过。
对，就他们的目标就还蛮明显，就是我会看到就是 J League 他们不是 J League JFA
冲出亚洲。对，
就 JFA 他们自己有放在官网上，就所有人都可以有下载的一个 document， 就是说他们的一个 long term 的 plan 啊什么，就是一直 plan 到2050年拿世界杯那个，就非常详细。就我觉得他们就是所有计划都有了，就是要接下来就是看怎么实行，就我觉得实行上还是差了蛮多的。就当然就我们看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还是差的有，还是跟他们预想的还是有点差距那样。
按照他们的 plan，去年的世界杯他们应该干啥来着？
16强，诶，八强，他们进了16强，他们的目标是8强。然后
好的，
就差一点嘛，就点球输给了克罗地亚。
对，
吧，
对，那不算输嘛，点球输不算输嘛，
somehow 达成了一点。就他们有压力嘛，就足球方面压力来自棒球嘛，对日本来说，因为日本今年棒球拿了WBC 冠军嘛，所以就全国人都就是在看啊，你们足球怎么那么不争气？你看棒球又打击败美国，决赛击败美国，拿了世界冠军的。就有时候去日本跟他们聊棒球，还是很开心，就是一个破冰话题。因为一般如果你做其他 business 的话，就是足球是破冰话题，但
你做足球 business。
对，在做足球 business 就一开始讲足球就直接切入了正题，感觉就还是要拿一些其他的。所以对在日本来说，棒球就他们现在那些俱乐部足协的人经纪人什么就看到我每次去说啊，路上又来看棒球，啊，他去看，就是每次其实主要目的是去看棒球。反正就他们两个运动，然后他们其他包括其他运动也都做得很好嘛，就一直有看，就是发展的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他们有传出去吗？露露喜欢大谷翔平这件事。
当时大家我觉得整个日本足坛不是足坛，就是足球，
都知道。
一些俱乐部足协都全都知道啊。就是他们介绍别人的时候啊，这个是露 X 来的，是大谷翔平的迷妹，是一个人物介
哦，
绍的一部分。
好幸福啊！
好的，大谷翔平已经和阿亚克斯放在一起了，传下去。大谷翔
对
平
对对，
是阿亚克斯的目标。
大谷翔平加盟 Ajax。
对对对，就是那我今年3月份我确实主要是去看 WBC 嘛，然后顺便，然后所以说大家说啊，你又来看棒球，我说确实确实，就是但是就其实这个还是蛮能拉近距离的，跟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就是棒球是很国民的一个运动，就你即使不看，你也是知道发生了什么怎样，就相比直接跟他们聊足球，欧洲足球怎样怎样怎样，可能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话题。然后另一个话题就是可以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长得帅的球员 推荐一下那些，就可以自己看他们青训那些，就是就如果有大家有感兴趣日本青训级别的长得好看的，我可以给一些建议。
我觉得可以把摩卡发过来，我们贴上来。
是是是，就现在的这届的，我看一下 U20、U19、U20 有那么两三个，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哦，
好的好的。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露姐。就虽然这期节目应该聊到现在也该了解都了解了，就是我还有一个刚才听下来有一个疑问，就是，就在普通球迷心中，可能球探是一个很神秘，然后也很，就是知识渊博，然后对于技战术很了解，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懂球的一个职业了。那你觉得你这么多年下来看了那么多球，然后包括去关注青训呀，然后去在俱乐部官方工作，你觉得你算是懂球吗？
我一般跟人说我不懂，但是我觉得怎么界定懂球这个事情就还蛮困难嘛，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我刚进俱乐部和就之前几年一直是其实是做偏商业部分的国际发展，然后但是就一直觉得自己在一个足球俱乐部工作还是要。做足球相关的东西，就是这个，不然做商业的话，我可以去任何公司做。所以就，我前几年开始，大概3、4年前开始，就跟每年跟我们青训教练们一起上课，就是我上过数据分析、青训球探各种课，然后下赛季会开始上影像分析的课，那样子。就是当然，他们都是专业的，他们都是真的是做这个方面的。然后我是一个像一个旁听生一样，但是也会跟他们做同样的 project 啊，做同样的 assignment 那些，就可能会了解到很多。但你每听到就是我上的都是什么数据分析球探，就不是说去场上带球员的那种，就教练的真正的教练的课程。那就是就比较想更深层次了解一下吧。然后后来俱乐部有那个就是发展在国际上，就觉得发展怎么说？球探事业的一个叫什么 ambition，然后就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就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就只是以前接触的都是一些企业的什么 sales 啊、marketing 啊那种活动策划那些，然后现在变成了就俱乐部足协的一些技术总监、青训主管、球探主管、球员经纪人那些，就接触的人不一样，就其实我觉得做的工作差不多。所以就之前怎么说？之前有跟一个美国的一个棒球界的业界大佬跟他聊天，就是他有提到，就是他以前年轻时候在 Yankees 实习，就是在 ticketing 部门实习，然后他当时跟他的，就他跟我说的是一个故事嘛，就是说他当时跟他的主管说，我想哪天去我们的 marketing 部门看看，就是。因为他只是就很年轻，然后他是想做球队 marketing 那样子，然后他部门主管就说：“好，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然后就带他去球场上，然后指着那些球员说：“这就是我们的 marketing 部门。”所以 其实最原始的 marketing 部门其实就是球队本身嘛，所以就觉得，就做足球的话，就是还是能回到足球本身上，然后了解到很多，可能就其他行业不太一样的东西。当然，就是如果说区别的话，就是肯定是没有做 commercial 做商务时候那么光鲜嘛，就没有什么晚宴啊、招待啊、酒会啊，以前就有很多那种东西。就然后现在，即使你像我们花很多精力有合作，甚至都不能公开，就这方面会不太一样嘛。就有些看，对，是不是扯得有点远？但是就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做这方面的 职业的兴趣的话，就是就它跟商业部门、商务部门就是完全就差距还蛮大的。
所以你也到现在，你也不会说你自己懂球，但是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反正是越来越懂，是吗？
在懂的路上。
哎，那你之前，
对。
你跟你老板讨论足球，你前老板讨论足球的时候，你老板有质疑过你到底懂不懂球啊？这种时候吗？哦，我们是不是一直没说你前老板是
没
谁？
有，
哎，这可以说吗？
可以啊，
哦。陆姐的前 老
我觉得
板
大
就
家应该
是
都知道吧。
刚离职的阿贾克斯 CEO 范德萨。
还没有新老板，只有前老板。对，就也不会啊，就是我们平时其实我们在一起就其实不会聊，一些很硬核的东西，那种很 hardcore 的那些啊，那个球员分析啊怎样，又跟他好像从来不会聊，那就刚都会聊一些有的没的一些足球，就是以前他大当球员时候的一些魔幻经历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就
哦，
所以我觉得对，不行，就是我觉得我知道太多。有曼联啊，尤文图斯那些内幕了，你知道，就是，就以前没事就因为 Ajax 没有什么好说
知道的太多了，
Ajax 的东西我都知道嘛。然后他有时候就聊天就说起啊，我们以前怎样怎样怎样。哦，我说OK，因为不过还好，因为我也不喜欢那两家球队，所以就没有任何兴趣知道什么。所以但是我知道很多。
如果哪一天想退休，我就去找一个《太阳报》的记者。
没
真
有那么夸张的，但是知道一些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好吧。好的，就如果连陆姐这样都不会说自己懂球，我就希望。对，我
没有
就希望
懂
有一
球
些
了。
人不要不识抬举，天天说自己懂球。
我觉得我懂棒球比足球还多一点，somehow。
哎，
有可能因
你怎
为
么定义这
在
个
欧，
懂啊？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比是懂这个
就是
比
我觉
赛的奥
得，
义，还是说这项运动的精神内核之类的？
对，应该怎么说？就是比如说，就聊一些比较硬核的东西，什么数据啊、战术啊，然后球员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对于棒球的，我可以说的比足球的多，就可能是因为就我刚刚说像。因为棒球有太多数据那样子，就是你可以自己拿来用来，证实你自己说的观点那样子。因为足球就没有，足球就是很主观的，就是，就我们球探经常有一个会说啊，比如说他们不喜欢某个球员，就说啊，这个不是一个 Ajax player。那我说你怎么定义什么叫 Ajax player？就是很主观的一个定义。但我觉得其实什么东西其实都应该是可以 quantify 嘛，都是可以quantify 应该叫什么？量化，
量
量化，
化，
就是对，
量化。
就是但就没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 Ajax 球员啊，你说的 Ajax player，他是不是需要有传带能力很好，然后能突破，能有一些 mental 的一些精神，有怎样怎样？就这些东西，其实你都是可以列出来，然后有一个数据支撑的那样子。但是就感觉足球上面大家还是更多的在一个主观的判断那样子。但我觉得那个就足球的 data 应该还是个趋势吧，就以后还是会用到越来越多，因为棒球现在是有点 overuse 这个 data，然后现在就大家会想要，我们会不会需要一些比较有经验的球探，就是用一些经验主观的来判断一下球员，不要只看数据，然
返
后
璞归真了。
然后 足球是反过来，就是说能不能，就像在 X 的话，就是我们球探还是要看数据的嘛，就是只能做一个 reference 那样子，但是，就不会用它，就只是数据来评判这个球员好不好，这样。但是我觉得数据还就是不够，能就在测的记录的东西还不够多，这样。所以我觉得棒球会很好聊一点，因为我就可以列数据啊，就是。但足球就很主观嘛，你就是你可以说任何球员，你可以说他好，然后当然肯定会有人说不好，但是大家可能都列不出一个什么实质的证据，就是我觉得他是个好球员，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球员这样。
是，
这样不得不想到我们之前和一个数据分析师聊过，然后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就问他是梅西更强还是 C 罗更强，然后他就从数据的方面说，他说当然是梅西，他说因为数据没有办法预测。
确实，所以就所以数据到现在为止就是还是一个 reference 的状态，它没有办法用来决定。在足球，至少在足球就还没有办法决定，甚至它在 reference 的功能上，也就是有些人用，有些人不用，就年轻一点球探都会看，就是有些年长的就可能做了40、50年球探了，他们就会觉得啊，数据这种东西哪有我的眼睛好用那样子用，所以
我的眼睛就是尺。
对，然后跟你吹牛说之前 scout 谁谁谁谁谁，就听过就算过了那样子。这种人很多了，
好的，
这期节目
对
还是挺硬
呀。
核的，确实又学到了很多很多平时真的完全不会想到，也从来没有接触到的
你
东
们多
西。
剪一点，感觉说了很多废话，
没有啊，
没
没
事，
有，
没有，我感觉句句
超
都
级
是
干。
干货。是。
我之前就早上还在跟迪哥不要聊成科普节目，希望没有聊成科普节目，大概聊成了棒球节目。
也没有，也没有。
我就猜到陆姐会情不自禁的讲棒球，但确实还是有一些，对，有一些共同点。
从你的角度把他们两个运动联系到一起，就觉得非常的自然和丝滑，就是没有强行 Q 棒球。
对啊，没有强行 Q 大鼓，大鼓是你们 Q 的。
我怕你忍不
是
住
你们
嘛，我
提
就
的，
先问一问。
我都忍了全场了，就不说小黑，结果你们上来，OK，
好呀，好呀，那这期节目就差不多，非常感
感
谢陆
恩，
姐。
太不客气。
我说，如果大家想让陆姐再来我们节目聊一聊，不管是和 Ajax 有关、和日本青训有关，或者是和大谷翔平有关，都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诉求，然后我们再跪下来请陆姐来。
对，就是如果意犹未尽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听过我们以色列那期节目，也可以去在那个搜索以色列足球，应该就能够听到陆姐在非常就是叫什么丝滑的输出关于以色列足球的一切，就是也是那期节目也确实非常硬核，也学到很
是的，
多。
是
现在
的，
应该已经输不了以色列足球了，
爱
当
散
年还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以色列足球，就觉得这是一个浪费生命的活动，真的。
你在那期节目里面已经说过这个观点了，不要看，浪费生命。
现在更浪费时间，现在是糟蹋生命的活动，那 真
折寿
的，
活动。
我也没有关注政治，我还可以输出一点，但政治应该在你们的平台上不行。
可以呀，你输出的是以色列政治。
你现在政治也不行啊，可以，你知道他们会那个怎么说，影射什么什么是吧？
我以为你说摩萨德要来追杀你，我说应该不至于
摩
吧。
萨德不会追杀我，因为以色列现在就是政治就是在反那个内塔尼亚胡嘛，就是一个 potential 独裁者。对，你看这个肯定不能说吧。
All right.
OK，
谢谢
那我
陆
们就这样
姐，
是吧？就
对，我们
不
就
客气，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装。 在膨胀，就像那数字一样。谁没有信仰？谁没有思想？谁没有最便宜的酒还陪葬？一二三跳，跳进软缸，看谁先留下余光。就像我们记得的那样，还没有梦想，钢铁有烂账。谁赔了信仰？谁对自己撒谎？谁喝着最便宜